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依我上个礼拜的说明呢，我就把这个生意立项品啊，有关性向的这一段的十个例子啊，我还是举第一个罗贝跟那个先白性，跟各位在白板上写了六句。这六句呢，当然目的就是要分别对应到，我们上个礼拜画的那个表，就是这一段性向不依不异啊，可能会发生的六种错误。这六种错误呢，分别是有关第一个，关于撕坏我们的真实异地的误入方便。讲白话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修学智慧，你今天要在性向上说一说一，其实都会有问题啊，都会有过失。第二个，如果我们对法性有任何自己坚持的己见，不了解法性真正的界说是什么的话呢，也会有许多的过失。第二个呢，对法相的缘起，我们也不能够真实把握，也会有两个过失。所以在上礼拜所画的这个六个过失表当中呢，我们今天要试着从这个十个比喻，这十个比喻只是从色声香味触法啊这六个方面呢来做譬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体会。那么罗贝跟白啊，我今天所写的句子啊句型。跟我之前2周所讲的法性跟法相的代表有一点反过来。那么我反过来的理由是因为这样子啊，写句子各位会比较容易了解。那么我怎么样反过来嘞？我把这个白色啊，先白性呢、比喻成是我们所眼耳鼻舌身，尤其是这边比喻眼嘛，是眼所见的白色的那个显色相啊，所以它在这个六句当中所代表的是什么？是法相，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切法的形象，啊，一切法的差别相。那么罗贝，我这一次呢，把罗贝这个概念呢，用来表示有这么一个真实罗贝的东西啊。那个罗贝呢，是一个主体，是一个我们今天要借着白啊，借着种种的法相，来去误入、来去体会、来去学习认识的那个对象，所以呢，我把罗贝称之为法性，也就是代表表法当中的生意立性啊，生意立相。那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要透过法相来学习什么？法性。那么于是呢，我就造了这六个句子，那么希望用这六个句子来让各位来再次体会一下性相这个之间，我们会产生的六种错误啊，六类的错误。那么这六类的错误呢，我想我不再重复了，我们就直接呢来看这个例子。首先呢，看第一个例子。假定我今天说见白色的东西，那个物就是东西哈。我随便拿任何一个东西来讲，我们说白色的东西就是罗贝，这句话对吗？显然不对嘛哈。我特别写这六句呢，都有显然的错误。那各位能不能说出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你白色的东西，它的范畴怎么样？比较大。那么罗贝呢，是可能有一部分具有白色的罗贝，它在我们所讲的那个范畴概念里面呢，是比较小的啊，比较小的。那么请问，如果我们用集合哈圆圈圈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各位自己在写的笔记上面，自己不妨画一个两个圈圈，白色物是一个圈圈，那么罗贝是一个圈圈，那么你当然可以把白色物画得比较大，罗贝画得比较小。请问罗贝跟白色物中间的关系有几种可能性？啊，有许多的白色的东西，并不见得是罗贝，对不对？那么有部分白色的东西是罗贝，对不对？然后呢，有许多的罗贝不见得是白色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大体啊，可以把它画成是一个有重叠的东西啊，有重叠的圈圈。各位自己去画哈，两个重圈，两个圈圈有交集，只有那个交集的部分啊，只有那个交集的部分啊，才是白色的萝贝，对不对？那么有许多的萝贝在白色的东西之外，有许多的白色的东西也并不见得是萝贝啊，大概有这样的观念。我想这个比较是符合我们理性所认识的实相，但是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情绪字眼底下呢，都常常会讲你总是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你就用少分的事实去推论，乃至于呢，为什么永远都要这样这样，对不对？那么这种时间空间乃至于数量上的一种以少说多的现象，其实是我们在推理过程当中许多不合理的部分。那么这种错误呢是很明显的，可是你今天把它造成句子，尤其用这种所谓譬喻哈，一种好像具体的譬喻，可是它要指的例子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逻辑观念。那这种逻辑观念当然很明白，可是今天你只要对你所说的话那件事情啊，或者那个话语本身所带有的情绪，如果你有坚持的话，你有执着的话，我们都会失去理性的，我们都会失去理性的。尤其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于那个已经见过萝贝的人而言，对不对？那么有可能那个见过萝贝的人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只见过白色的萝贝，对不对？于是你可能会说，哎，萝贝的确都会是白色的啊。所以呢，我虽然不见得会讲白色的，见到白色的东西就是萝贝，但是呢，我会说萝贝都是白色的，我可能会同意这样子。那也很巧的事情是，刚好那个所谓白色的东西也恰巧是萝贝，也不一定，对不对？可是对于讲这句话的人，他所举的那个例子，拿出来说是白色的东西的那个例子，很可能是他无心的东西，他可能是要指他的白，并不是要指那件事情。可是那个东西本身可能恰好就更好是萝贝。那么如果他下一次再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可能拿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拿了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不然是这样子的。所以讲这句话的人，拿出白色物的那个人，跟听到这个话乃至于那个人是不是见过萝贝，都有许多的可能性，对不对？一个是拿那个白色物出来那个人，可能刚巧拿是萝贝，也可能刚巧不是拿到萝贝。听这个话的人，看这个例子的人，他可能见过萝贝，可能没有见过萝贝。见过萝贝的人，他也可能只是见到过白色的萝贝，也有可能他见过别的萝贝，他也没有见过白色的萝贝，也很可能他各种颜色的萝贝包括白色在内他都见过。你看这当中配合起来都还有许多的差异的可能，这么多的变异性，我们难道可以用这么一句话就概括了吗？对不对？一个真实见过各种颜色萝贝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为见地者，对不对？见过实相的人，一个真的看尽世间一切萝贝的人，那个我们称为叫做见地者。见地者难道会承认你所随便举的任何一个白色的东西就叫做萝贝吗？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你说我是见过萝贝的人，那我不会去在萝贝的白色各种白色的东西上去做分别？我可能无分别吗？无分别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只要还是属于白色的那个范畴之内的萝贝，我会同意那个是萝贝，但是我不会因为它是白色的我就同意它是萝贝，乃至于它跟我所见过的萝贝的白色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白，我也不会因为它是那个一样的白就认为它是萝贝，对不对？你不可以说是一个见过真实萝贝的人他就会有这么糊涂，不会吧？那么我讲这么多是希望引发各位把这一句话的错误，很明显的错误，以及它的真实性可能有哪几种可能的组合方式，跟我们在论文当中所讲的那两种问题啊，两种问题来做配对思考，来做配对思考。而配对思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锻炼各位真实去分辨性相的智慧，对不对？我们不要把性相的意义做混淆了， 混乱。第二个目的，今天我们只是还做理性思维的训练，可是我们今天的情绪跟各种执着，我所的执着会迷失掉了我们这种理性，所以我们要更客观的而且小心的知道我们这种理性可能会丧失掉。那么于是在我们智慧是不是对的情况底下，都不确定的情况底下呢，我们能不能够就论定性相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呢应当要有个修养的戒惕心啊，有个修养戒惕心。那么要能够修养这个东西，首先就必须要有戒，对不对？戒的意思就是说要自我约束，不要没有那个智慧，不去检查自己观察的方式，就直接去论断事实，要有这个戒啊，要有这个戒。这个戒在意，戒在口，戒在行为，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你就带动用你的意业去造身口恶业，那么这样造下来的业呢，业果相续，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嘛。这是戒下手。当我们在定中修学止观，也应当要真实的去这样子不断的自己去反省自己观察跟思维的方式可能的错误，以及借由圣言那样一直不断的敦促啊，敦促做正确思维观察方式的训练，让自己在三摩地影像当中呢，去对法义从理性到情绪所有可能的障碍都加以怎么样对治降服啊，对治降服，保持让自己的心随时随地明明白白而且极尽没有自己知见跟情绪的障碍，保持这种地步啊，一直到烦恼完全不生为止。这是第一句话，我们广说哈，让各位做个例子。那么我后面的过失那个部分是空白的，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点，那么各位呢不妨就配对到论文里面去，请各位去写他的错误是属于论文的哪一类呢啊，我其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哈，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功课交给各位去做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啊，底下的五句我就讲快一点了啊。第二句呢，如果你说见白色的东西就是罗贝是错的，对不对？是错的，你会不会自动就掉到下一句思考里面去？那见白色的东西就一定不是罗贝，你会这样思考吗？不会的，因为前面那句话是显然的错误。可是纵使我知道前面那句话是错误的，我也不会等同于我就认同见白色的东西就不是罗贝这句话。我们现在很客观哈，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我所，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保持理性，见前面那句话的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就不会自动堕入第二句话，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很多知见跟情绪障碍的情况底下，我们会认为不是黑的就会掉到那是白的，对不对？不是善的就会掉到另外一边，那就是恶的了。我们会很容易掉到这个地方去，乃至于你说那我不会那么极端啊，我不会两极化了，我会有中间的所谓的灰色，你灰色还是落于知见，对不对？今天我要看的事情是，你今天飞了一部分的知见，你是不是会堕到其他的知见去呢？不应当。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呢，应该要去了解一件事情，我们飞一部分的知见就不应当要堕入其他的知见上去，因为这句话也是很明显的错误嘛，很明显的错误啊！见白色的东西不是罗贝，那么如果我是见过罗贝的人，对不对？那刚好眼前人家拿出白色的东西又恰好是罗贝，对不对？我怎么会不承认那是罗贝呢？对不对？所以我纵使不同意前面那句话，我也不见得会立刻同意，乃至于我会完全不同意第二句话。所以这两句话他对于这个话的内容以及他说要表的那个事实，其实都是独立的，对不对？都是独立要做完整判断的，独立于讲这句话以及说举出来那件事情以及我的经验，对不对？来做互相的配对，做的很完整的因缘上面的思考。一个如实观就是每一次就做这样如实的观察，不受制于自己的情绪的我所，也不受限于自己知见的我所，把情绪跟知见上对于我所的这种泛滥的运用加以怎么样调伏，加以调伏，让它呢不会产生我知见上的障碍乃至于情绪上的障碍。 所以在于一切事境事项当中呢，我就会锻炼自己的无我无我所，对不对？那么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地方呢，去检查自己知见的过失、烦恼上的过失，啊，去降服我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可是我在降服我的知见跟情绪错误的过程当中，并不妨碍我继续不断的在知见上会有判断，会有分别。我在所有这些分别当中呢，我都在做一件无分别的事情，那就是我见烦恼跟爱烦恼的降服，以及两种空正见的一种训练，对不对？这件事情我没有放松。对于这种一切事项误入这两二空的道理，这件事情我是无分别的。对于所有的事情，我同样可以训练这种道理的观察。这种道理的观察，我不会对任何事项有分别的，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因缘事项，我都可以误入这二空，降服我的两种障碍，离开两种的系缚。你的心保持独立、必要、圆满的思考，对于分析所有的因缘，我都这样小心谨慎观察自己的错误，而不会去认为别人的是非。这就是修养，这也就是我们正智的训练啊！以上这两句我想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各位可以回去判断一下，这两句刚好配对我们上个礼拜话表的哪两类错误呢？啊，我想应该很明白，对不对？你自己去，应该不要叫做猜了哈，你继续做个判断。下个礼拜我们公布答案，好不好？其实已经很明白讲了。好，第二，再来，第三个句子，白色啊，我们所见的这个白色，就是罗贝的白，这句话对吗？啊，白色是一个我们所见的相，我们所见到这个白。难道就是罗贝的白吗？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呢，我拿一张报纸，然后挖个洞，那个洞就是圆形的，正圆形的。那我把它遮在一个白色的东西的前面，它的形状各位看不见，各位只看得到它局部的东西，而且很明显它是白色的。于是呢，我就跟各位讲说，这个白色就是罗贝的白，这话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你可能同意，你可能不同意。对不对？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关键在于你的对罗贝的认识，你所见过罗贝的颜色，是不是刚巧在你经验当中有跟这个白色完全一样没磨合的？我不能排斥说完全没有啊，或许刚好哦，刚好哦，或许我后面这个真实是白色的罗贝，或许你真实见过有一种罗贝的白色是跟你现在所见的白色是一模一样的，或许，但是更或许是完全不对。对不对？我这个东西在圆圈圈的背后，空洞的背后，它不是罗贝，你所见过的罗贝的颜色也没有刚好是这个颜色，也不一定，而这种机会可能还比较大，可能还比较大。所以你或许不同意白色，这个白色就是罗贝的白，可是你的这种认定虽然理性上几率很大，可是也很可能是错的，对不对？可能刚好就因缘恰巧它就是，可是某一种机会的正确并不代表它这个道理是真的，这句话是合逻辑的，这句话是对的，懂吗？所以这句话曾经某个因缘下是对的，并不代表它永恒的道理性是对的。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们在理性上就不会认为它是真实，对不对？只要它有错的机会，我们就不同意它是一个真实义谛。可是它虽然不是真实义谛，也并不丧失掉它有对的可能性，我们要这样子认定。那这种是哪一种错误呢？那这是哪一种错误呢？啊，各位去用我们的上个礼拜六个表的去判断一下。那么如果你说白色就是罗贝的白这件事情不对的话，那你会不会自动就堕入下面一句话呢？那么白色不是罗贝的白了，这个白色并不是罗贝的白了，你会立刻就这样子吗？这个是五段，这是五段的两种二边的之见，我们也不会这样。首先这些事情是要体会的，可是白色，这个白色不是罗贝的白，这句话也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也蛮多的机会也是错的，应该反过来讲，它蛮多的机会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它也很可能是错的，应该这样说，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也不妨这样去思维一下。 同样的道理，也是来反省我们自己，对于我们今天见境界而产生的一个道理性的思维，乃至于认定它就是什么道理，乃至于认为这个道理绝对就是真理，对于我们这种思考跟情绪的习惯会犯的错误，应当借由这句很明显错误的句子呢，有许多的反省跟思维。这是第四句。第五句，我们拿一个罗贝的白色，我们会说这个罗贝的白色跟一切物的白色是相同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很可能大略的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啊，混沌的可以这样子，大约的、大略的、不分别的可以这样去混乱，可以这样去混沌的这么说，大约相同，可是不能够说啊，决定是相同的。这句话的明白啊，错误啊，也很清楚。但是如果你认为罗贝的白不见得跟所有物体的白是一样的，这句话呢是错误的，也不会自动就去承认罗贝的白就一定跟一切物的白是差异的。因为呢，白没有标准色，对不对？白其实是一个概念，更受限于每一个人对白色的经验。乃至于白色，如果现在我们曾经看过一个标准的白色，乃至于他经验中曾经见过某一种白，白色的经验是用来我判断当下这个罗贝的白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呢不见得是正确的，对不对？它会消退的，它会被很多的因缘影响。所以呢，你纵使承认它是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都因为要考验到我记忆中的白色会有同与不同的刚好相反的认定。所以呢，由此好像是在玩语言学，好像是在玩认识论，可以用哲学来学习这件事情。这些东西都在语言学跟认识论当中呢，都有许多的探讨。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来学习语言学跟哲学、理哲学，都不是学习这件事情，而是告诉我们，如果语句跟语义的分析无非可以分成这六类的话，而这六类都有明显的非决定性，对不对？只要它不是决定的义跟相之间的关系，它就不能够说这六句话有哪一句话是真理。如果这六句话都说不到真理，那请问真理是什么？是我们要思考的。真理是什么？真理能够用任何言说说吗？能够用任何知见得吗？能够用任何认识的分别作用来去认定吗？今天要谈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修养，没有空性无我的智慧，没有每一个因缘如实的观察的话，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圣解都可能是错的。我也只能够说它可能是错的，就因为它可能是错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到真实义谛，对不对？所以真实义谛是在这个之外，可是并不代表我们说的东西的里面某一个例子刚好有个因缘恰好就是实相，实相可能就隐藏在我们所认定的某一件事实当中。可是问题在哪里？假实不分，对不对？我们假跟实不能够去完全分别，如是实如是假，就因为我们不能够对任何一个因缘事认定它一定是实一定是假，我们就会生病，我们就会生病。而我们不承认自己生病，这就是固执，这就是固执。我们不因为这种可能的错误或者是可能的过患，我们因为不承认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从来在因缘相下不去如实知如实见，就会产生很多的决定圣解。可是这种圣解呢，都是虚狂颠倒的分别之见，而自己不承认，自己不承认。所以我们经常讲，要修行必须要开始于什么？忏悔，承认我们的之见很多的机会是错的。可是错的我们也不该不会一翻子打翻说我的知见完全都是错的，问题就在于我无法去分别我的哪个知见是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的五识明明是性尽限量的离名言的，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一根离了名言去产生意识的分别，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下一篇下一章要去谈性意识相比，就在用 瀑水流啦，跟镜子现影像啦，来做比喻，来做比喻。好，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会详细的来去分别我们的意识作用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那么从意识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分别什么是圣意地象的秘密善巧？可是今天我们要学习是如何来认识圣意地，如何来追求真理。我们在认识正义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要有一种修养，也要有一种智慧。那种智慧简单一句话就是如实。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意是太不如实了，太不如实了。那么不是像我们前面一篇所谓的堕于寻思过程当中，对不对？要不然就像这一篇当中所讲的堕于一一心相的认定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这种错误。我们没有办法离名言去思考离言法性，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无恶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对于离名言相跟无恶相根本不明了，那就一定会堕入寻思所得，要不然就会堕入一一性相所得，乃至于堕到下面意相意性的一种认定。不了解圣意地相是骗一切一味相，骗一切一味相。那么剩下呢几个九个例子呢，各位也可以去配套。我想这十个例子呢是提供给我们训练我们思维观察能力以及认定我的思考观察的错误的一个范畴。那么这种范畴不一定要用这十个例子各位可以用你经验界的任何例子，乃至于你每天看报纸啊看新闻，其实就可以借着观察。不要去跟着起哄说我所看到的事项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做唱和者，乃至于你根本就随着怀疑，这都不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今天心产生的唱和产生的怀疑之见起于什么样子的立场，我今天的思维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我这样的思维跟观察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错误的，我的过失是什么。所谓圣意地相，就是借事相来观察我的思维观察的过失，而不是帮助我来认定事实是什么。事实必须要能够得到这种智慧的培养锻炼，才有办法接触到，乃至于我们必须要曾经对这个法性主体有过经验，我们才能够知道。如果我身心对它没有正量，我怎么说都不对，对不对？乃至于我必须要对法相的因缘要有完全的掌握，如果我掌握不了缘起，我根本无法认识法相。如果我这种三种都没办法训练成功，你今天不好好修行，还去妄论事相的对与错，对不对？乃至于起争论起烦恼，那是谁的问题？还是我心地上出问题吗？还是我心地上出问题吗？这就是最大的过失，最大的过失。好，到这里呢，我像是可以对这个一一性相这一篇呢对各位学长做一个交代我希望真的要把圣意地相的这四品当作是四堂大功课，随时随地用这种四种四品的方法，乃至于不止所有经教其实都是帮助我们锻炼思维跟观察的错误。我们要关照自己的错误，常常这样的训练，而不要老是看事相的对与错。在此我是要稍微要打住讲一些闲话。上个礼拜六上完般若经之后呢，我下到地下室跟一个学长我发了大的脾气。今天呢，我也请那位学长不要再来上课了，理由只是一个，今天台上坐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圣人，他是一个在学习圣道学习佛法道理的人。我是一个凡夫，我会有过失，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我想我不止在我的课堂上讲过一次，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请跟我直接说，而不要在同学之间呢传告。我不是怕你们去告我的状，你们去告我的状，我学习圣道这件事情自愿是不会退的，是不会退的。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发漏这件事情，主要的目的跟一一性相有绝大的关系， 而且呢，跟我一直老是以来会发生心地的错误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我起了大嗔心之后啊，我发觉老是每次起嗔再来忏悔啊，真的不是好的办法。我是曾经发过一个念头，起了一个念头，我不讲课了，我不讲课了。这种念头，我想在我开始在这个讲堂讲课以来，我不只是发讲过一次。可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听过智宗法师的课以后，我又有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讲课不是我决定，要不要讲这堂课并不是我决定，我不能决定这件事情。如果有足够的因缘，不是我今天说要或不要，我想就让因缘来做这个，让三宝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只管做尽量的准备。我想我也讲过许多次，我们来学法是一起来跟弥勒菩萨学，一起来跟无着菩萨学，一起来跟韩清净韩老学他的批寻记。学习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在这边共同的责任，而不是只有我在这边廖成林，我做功课我比各位更认真。我讲我已经在早期呢相当苛责各位一定要去预习复习，我讲过很多次。后来我连这个话慢慢我也不想说了。不想说的理由是，我相信有许多人因缘不那么好，可能不见得做得到这件事情。那么于是呢，这也只有敦促我更加努力去预习复习，那么做种种的准备，来为各位学长呢报告。来为学长报告。我今天我也没有认为我是领众者，我也没有认为我是法师，所以有这一些的可能我会发生的过失，我想那位学长指正我的过失许多是对的，但是有许多显然的是错误。对于他所讲到我错的确是错误的部分，我承认。可是我要说的一件非常痛彻心扉的事情是，我看到，而且我也从他的口中，从别人的口中了解，他对于学习佛法，居然都是在看这个法师，台上的老师所讲的对与错，以及人事之间的是非。我想这个问题也不端赖是他个人的过失，也要看我个人口过的问题。我的确在自己反复听我录音带的过程当中，我在我的课当中的确犯很多的口过。我不只是讲示众过，我直接还讲直接班上某些同学我跟他私底下谈话的过失。我想我讲这些过失也只有一个用意，也只有用意探讨我们对法义的了解可能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我非常从我年轻学佛开始，我就非常痛恨人，我们尤其生死的凡夫。或许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啊，你纵使有报德的神通啊，你天生就有那种宿世善根，可是那到底是不是善根还是业障我不清楚，你所讲的话是真实还是错误我也不清楚，可是就这样子乱逞这样子的一个口过，我对于这种我看不惯的事情，我的确直话直说。我那天还跟他讲，我不止以前说过，我以后如果有同学直接跟我讲这类事情，我一样照常呵斥。纵使你真实有神通，我也要照样一样，我该骂我还是会骂。我骂并不是我有资格骂这件事情，而是我说在这里我们不许这个事情，可以吗？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点问题。那么关于我犯口过而让有些人不来上课了，我非常抱歉，但是我希望如果有少分功德的话，希望能够回向所有一些让我伤害的人，能够不要断送他的法身慧命。那天我讲这种话的时候呢，被地下室另外一个师姐呢，陈师姐呢呵斥了。她说呢，每一个人的法身慧命是每一个人负责任的，不是我说断就可以断的。她是在安慰我。可是我说我犯不着我当真上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真的起了一念退失菩提心的 念头，我真的当下我就认为我不该再继续讲课了。尤其我在智通法师的课上面听到他讲过不止一次，曾经妙老也曾经讲过不止一次，如果你没有证得般若无分别智，老实说你没有资格生做讲经说法。我也没有认为我在讲经说法，甚至我今天在某一个佛学院讲课，我也都跟当时佛学院的法师讲，我是当各位的书童。老实讲，我今天的确也在当书童，不是吗？我做预习、做复习，所有这些事情，不就是在帮助各位能够读这一部？可能如果我们没有上课的机会的话，可能有许多的人不会去摸这本书的。可是这样子的善本，假定流落红尘，乃至于它失传了，如果在我们这一辈就失传了，我们应当要负很大的责任。我真的非常沉痛，我不能说我那天起嗔心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没有这么光明，我没有这么高尚，的确没有，的确我起了嗔心，我也发了恶口，我的空观不得力，我的假观不得力，我更没有所谓的中观，可能一心三观离言说太早了，太早了。我常常也这样讲，承认我是钝根的。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因为对很多事情我已经刻意的要想办法讲得很详细，又刻意的不要去钻那个文字，我已经平衡在这个两个之间，我做了很多的学习，这也是各位学长敦促我在这个地方练讲各位的功德，我也因为这样子获得不少，获得不少，也占用各位这么一段时间呢，让我发了我的错误，发了我的错误。我唯一在拜佛忏悔，我得回来的一个念头是，我应当还是继续让这件事情做到他的因缘善尽为止，他的因缘善尽为止。可是实在是希望一件事，法不应当断在我们这一辈手上。那天智通法师也讲了一句很恳切的话，可是我虽然不赞同他的决定啊，但是呢，我觉得学习是不应当要断啊，学习是不应当有任何因缘断。我今天在这里没有的因缘，我如果有心的话，我也会在另外的地方继续这个因缘，对不对？乃至于我今天报身尽了，我到另外一个佛国，我的愿还是要继续学习的。我还记得妙老一句话，他说他如果再来的话，他还是要学习瑜伽师地论，他还是要学习色达生论，他还是要学习般若经，他还是要学习摩诃止观，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辈子学习的事情。今天我不管这一辈子因缘学得来学不来，难道这么一个 humble 非常谦卑的愿起不来吗？起不来吗？难道因为任何的人我是非就应当把它断送了吗？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继续我们今天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一辈所受到的福报能不能继续多久，我实在不知道。我不愿意用这种悲观来打击我们的士气，我的士气曾经低落，今天又再捡回来，今天又再捡回来。我也跟那位学长在今天忏悔，向他顶礼，说我错了，但是再怎么样我也拒绝他再来，如果他再进这个法堂的话，我也会不客气的请他出去，请他出去。我想向各位借这个权利，向三宝借这个权利，让我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老实讲是不对的，因为我没有权利让一个人来或不来这件事情，但是我护念我的一念心呢，很自私的做这个决定，向各位告罪，阿弥陀佛。OK，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读啊，骗一切一位相。上次呢，我们念了骗一切一位相，用运现观来做例子啊，我们把文呢、啊、还是重新再念一遍啊，但是我们不再消同样一段文了。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大体的把运现观为例啊，整个前段的文脉呢， 讲过了啊，我们呢在2301页倒数第五行呢跟各位来再念一次。复次，圣义地骗一切一位相。我们如果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从骗一切一位相这样一个角度呢来学习如何误入圣义地。那这一品呢也是我们魁士啊在天那个地方的科判所说的骗一切一位相的这个标啊。它是圣义地相品的第四分。于是他就底下引经文说，当知如解释密经中世尊告长老善现曰，上回也讲过了，这一法会呢以长老善现就是须菩提为例啊，就是希望能够对于声闻所证的现观啊，借由世尊的呵斥，让我们知道声闻的现观是不究竟的，不能够误入圣义的，还不能够究竟了义的，需要继续增上，有这个味道。底下呢世尊就说了，善现，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长老善现薄佛言，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这是第一段啊，须菩提跟世尊的问答。世尊问他对于僧团当中的了解是如何，有没有增上慢的人呢？须菩提就回答他说是很少看到没有增上慢的。接着他就正说了，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这是三个计量的单位啊，三个计量的单位。他说有这么多这么多有情呢，是怀增上慢的，是被增上慢所执持的啊。那么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被他了蒙蔽了啊，被增上慢所蒙蔽了，会堕于自己的知见。关键就是底下那四个字，即别所解。我在上礼拜也简单的讲啊，我再次讲一次，那个即就是推堕的意思，别就是分别啊，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推度分别。解呢必须有所依，依什么呢？以名言细论习气。我们依止于名言细论习气，在言说上呢随起之见，然后又随起言说，这就是即别所解。其实道不在法本身的对与错，而在这个心态。所以呢这一品经骗一切一位要呵斥的就是四个字，就是即别所解。即别所解就是增上慢。如果我们老是对佛所说的圣言量里面所讲的名言自己堕到即别所解的而不自知，以为自己有所得，这个就是怀增上慢，这个也就是被增上慢所支持。这个问题就来自于自己在即堕分别依止于名言细论习气而不自知，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不自知，还妄以为我有所得，这是这一品当中最大的问题。所以寻思已经在断寻求心了，对不对？性相一意是在断我们没有去修行的善方便之地，对法性法相根本没有智慧，对不对？去妄加决定。这一品呢更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推论推计分别不自知情况底下，还以为有所得，在呵斥这件事情。底下他说，世尊，他就举实在他所观察的例子来说，我于一时住阿兰诺，就是这个僧伽住处哈，极静处，大树林中，时有众多比丘亦于此林依近我住，我见比诸比丘于日后分辗转聚集，依有所得现观，这个各位画下来，有所得现观就是即别所解的果。即别所解就是有所得现观的因，你在因地对于佛所说的法即别所解，怀增上慢而不自知，就会堕到什么？堕到有所得现观。有所得现观能不能得到解脱呢？可以的，可以得到我空观的解脱，可以得到声闻的涅槃，可是不能够得到佛大波涅槃的究竟解脱，乃至于 你今天还只是正有余涅槃道生未尽的过程当中，你对名相有所说法，所说的仍然是什么？各说种种相法。那请把相法画起来。相法呢，各位如果对到一切法相品就知道了，相法就是什么法呢？就是遍计所执相。各位不妨在这个地方稍微注解一下齁。我们念到遍计所执相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们会回来看这一页，就是相法。遍计所执相就是各说种种相法。我们在说相，却自己以为在说性，这是我们的错误啊。好，那么对于这个相法呢，即别所解。相法其实就是名言，其实我们讲的是名言，在名言上呢，即堕分别，以为自己有所得，可是不晓得这些名言分别呢，都是虚狂不实的啊，都是虚狂不实的。好，这就是这边呢，他所举出来的错误，他就举出里面呢，七种现观的错误啊，前面是总说，后面呢列举七现观，声闻现观的七种现观的错误。第一种是运现观，他说于中一类由德运故，德运相故，德运是德运的法性，以为运有一个主体啊，那个法性有个认定，于是这个是种，乃至于呢会有别相的认定，所以说德运相故。那么运相呢有几种种种差别相呢？有底下的四个，由德运起故，德运尽故，德运灭故，德运灭作证故。这分别呢代表的是由运误入苦集灭道这四圣地。那这个部分呢，这七现观跟四地的道理啊，怎么样由此再误入缘起，误入涅槃哈，我下礼拜会画一个表啊，给各位当一个总词哈。那今天我们白板就先保持这样子啊，我们把未完成的文呢，读完以后呢，我们下礼拜再画表来做整理。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对位就好了啊。那上礼拜呢，我大概也讲了这个理由，为什么运起是苦地，运尽是极地？那起的了解是了解缘起，这个缘起我们要尽一切相，要遍知的啊，所以说是得运起。那么极地呢是要断啊，要永断极，所以我们说得运尽故，得运灭故，就是要证入则灭无为的涅槃，所以说是得运灭。得运灭作证，就是要作证涅槃，这是修道地啊，这是修道地啊，所以这边呢是误入道地。错就错在这都没有错哈，以上都是对的。我们可以得运，得运相，得运起，得运尽，得运灭，得运灭作证，但是这些都是一言真如，了解吗？以上都是一言真如。如果你在一言真如认为实有真实一地，对不对？法执如果产生了而不知之，以为对这个东西我真实认定一个无我啊，那么如果真实无我就没有佛了，对不对？就没有佛了，就没有一切自然了，这些东西都可能是你坚持三法印的过失。底下呢，错误就错误在底下那四个字，即别所解啊。所以这即别所解呢，请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上面呢其实都是阿含经讲的道理，佛讲五蕴就是要让声闻现观呢能够误入无我，对不对？能够误入无我，能不能误入涅槃？可以的啊，能够可以的。可是呢这种是我空涅槃，不是二空所显的真如，不是佛的大波涅槃，他没有真实误入自心涅槃的意思，没有真实得了圣一地，他还是一言即别所解，有所得故，所以他还是被增上慢所执持，过错在这里。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呢，就接到了倒数最后一行，对不对？切作四念，有没有啊？切作四念，此诸长老一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当知彼诸长老一切皆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啊，于圣义那个归字改过了哈，就是圣义地的地。对于这圣义地呢，骗一切一味相这件事情呢，不能解了。为什么不能解了？因为即别所解嘛，对不对？所以呢，是故世尊甚奇，就是世尊呐、啊， 你出世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稀奇，乃至世尊善说49年的教法，可惜啊，被声闻教人呢自以为实啊，自以为实。如世尊言啊，底下呢就是应该要这个加个冒惊叹号啊，惊叹号啊，世尊善说，世尊甚深啊，甚奇，这两个要加，同样都要加上惊叹号。经过两个赞叹以后呢，他就说了，如世尊言，圣依地相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骗一切一味相。这三种赞叹呢，我们就不加以分别了啊。那当然注解当中有种种的书啊，这说明，可是呢，我觉得那个说明就不一定哪一种说法一定对。我们把重点先抓到，重点就在骗一切一味相这件事情不能解了。那么到底怎么解了，这关键才是重点，对不对？我们底下看，世尊，此圣教中修行比丘，就是同样在如来教团当中修学圣道的比丘们，与圣义地骗一切一味相，尚难通达，况诸外道，对不对？在这边的努力修，乃至于能够悟入阿罗汉的人呢，其实都很难得了。那对这些声闻现观正德的阿罗汉们都有这一类的问题，何况是外道，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对不对？连圣道都不晓得怎么修的人。尔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就为他应可说，如是如是善现，我于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这个字要改过来啊。骗一切一味相，圣义地，圣义地就是骗一切一味相，骗一切一味相就是误入圣义的第四种方法啊，第五种方法，现正正等觉啊，就在树下呢，能够开悟了，那、能够误入缘起，自证涅槃。也为了要让一切众生现等觉故呢，就为众生呢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了五种说法的善巧。何以故呢？善现，我以显示，各位哈，请各位注意，世尊说显示，他不说我说，他只是现一个相，对不对？让这个众生开，他开这个法，对不对？示这个相，令众生悟这个理，对不对？入这个涅槃，涅槃呢，无所得，啊，无一法可得，啊，他都是开示悟入，所以他说显示意，他不说我说什么，啊，乃至于世尊在涅槃经说我不说一法，我49年无没有说一法，也就是用显示这个意思来表示，乃至于你要说显示、开解、施设、照了等，啊，这都是宣说的意思。啊，所以说有说其实是无说。那么我以显示底下呢要加个冒号，加个冒号啊，于一切运啊，各位把一切运画下来，那这个词就可以代换了哈，一切处，对不对？一切缘起啊，一切时等等的七种法都可以来代替。但是更重要的要去了解一切唯识都用一切法来施设，中观般若啊，不要说般若了，中观了啊，中观学者常常用一来说一切，可是唯识呢经常说一切来说一啊，以一切法来说那个一啊，这是两者在音名辩证上的比度啊，那个音名的那个命题施设上说法善巧上的不同。这里呢除了运本身可以代换之外呢，重点在一切法，那个运旁边就写法，对不对？你把所有的法都可以带进去，但是重点就是一切法，以一切法来误入什么？误入清净所缘，所缘就是正智，也是真如啊，就是我们所谓一切心地的镜像，你要能够清净，清净就是要跟空性相应，如果我们的所缘境能够跟空性相应，就为之什么？就为之清净所缘。如果我们的所缘境能够跟空性相应，我们当体所见就是真如。所以我说清净所缘既是正智，也是什么？也是如如。所以正智跟如如其实是不二，于是误入这种如的智慧叫做无二智，也叫做无碍智。这种东西我们在后面的三卷就会学习了， 心意是秘密善巧，一切法相善巧跟无自性善巧，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会来学习清净所缘。清净所缘就是圣义谛，对不对？所以圣义谛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正智，二是如如啊，二就你从哪一边去显示了。所以呢佛讲一切法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清净所缘就是圣义。他不是说言说就是圣义，但是你要一言说误入什么清净所缘。如果你能够误入清净所缘就是圣义，清净所缘要怎么得，不是寻思可以得，对不对？清净所缘如果不能够一语寻思，你就不能够在寻思之外或者是之内讲说性相的意义。在言说之内，在言说之外，性也好相也好，都无法离真实的方便，就是离无二智。你离开无二智，没有真如；你离开世俗，也没有圣义。你能够了解这一切的无二离名言，就知道圣义谛就是这一分清净所缘所显的道理性。它所现的相，也无非就是真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底下的三卷，心意识相品、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都在讲清净所缘就是圣义谛的道理。而这一卷圣义谛相品，就是告诉我们五种误入圣义谛相的方法，而误入的结果就是这四个字：清净所缘。所以请各位呢先姑且把它记下来啊。他说除了一切蕴能够显示清净所缘就是圣义谛之外呢，我也同时说了，也显示了，也开解了，也施设了，也照了了什么东西呢？于一切处，于一切缘起，于一切时，于一切地，于一切界，于一切念处，乃至正断神足、根立觉知跟道知所显示的清净所缘就是圣义谛。我49年说的法无非就是这个东西。于是他说他无所说，因为这一切的道理不是用言说就是，他要依言说来误入清净所缘。而如果你没有这样去修行，从蕴、处、缘起、时、地、界乃至于37道品现观，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圆成这七现观，乃至于要用无所得来看破这个法执，当体认清所有一切的法界无非真实。如果不能够这样学习的话呢，就是怀正上慢，就是被正上慢所支持，就是机别所解，就是不能够解了甚深维系秘密，对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相应。所以底下呢，清净所缘就是圣义谛者，就是说什么呢？冒号，诸法真如，那个字要改掉，是诸法真如就是圣义谛，那个台不对哈，就是圣义谛。唯是无漏正智，啊，正智各位圈起来，那个境界旁边就写真如，无非就是正智所缘的真如，那个真如就是正智的境界，对不对？那么正智境界就是所缘，无漏就是清净，所以无漏正智境界就是清净所缘，所以只是文词的汰换而已，对不对？我们就以为好像有个正智，好像有个如如，又变成了二分说了。这就是恭喜的阴阳神经的讲，我们这种明说细论这种习气的由来。我们被这种习气所掌握了啊，处处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而这一种有所得的心态就叫做增上慢，就是被增上慢所支持。所以由是说了，清净所缘才是圣义谛这件事情呢，他说由此说比就是无漏正智所缘的境界就是清净所缘。所以清净所缘就是真如啊，清净所缘就是真如。前面讲啊，清净所缘就是正智，后面讲清净所缘就是真如啊，这两者是一个意思。好，我们回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把前面呢另外六个现观的文呢断句一下啊，那么其中的性相呢的定义简单的也跟各位消文一下。好，我们回过头来看2302页。